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前面有关金刚经的影片里，我们聊到了虚拟自我的概念，说我其实是宇宙的病毒，精神的毒药，而金刚经让我们摆脱我执，认清当下即宇宙的真相。可是如此抽象的东西，真的能够找到什么实证吗？其实这个证据就来自于生物学，来自人类对意识和我的研究。而这背后呢，一切大概要从这名叫做彼得沃兹的加拿大生物学家说起。先回到1999年加拿大西海岸，此时的彼得已经年近半百，却依旧穷困潦倒。本来他是明日之星，尤其擅长海洋哺乳动物的研究，同学们都羡慕他，各大环保机构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而他却回绝说，我不是妓女。因此他也渐渐混成了一个被人取笑的孔乙己，难以为生。41岁这年，他想到了写科幻小说，可是哪怕是一年写出了5本科幻小说，却也都是销量平平，让人失望。终于这样的日子又过了6年，彼得潜心闭关，写出了一部自认为惊世骇俗的神经科学小说《盲视》。然而书稿提交后，那些三流编辑们却又对他指手画脚，认为这东西毫无逻辑，故事垃圾，无法出版。就这样，彼得走到了人生至暗时刻。2006年48岁生日那天，他为自己点燃蜡烛，无儿无女，怀才无欲。第二天醒来，他决定将盲视免费发布到自己的网站上，这是他最后的赌注。果然2周以后，彼得赢了，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讨论这本小说，他们认为这简直是殿堂级的科幻作品，从故事架构到神经科学，再到对人类宇宙和意识的哲学探索。最要命的是，彼得在每一段故事后面都会附上一些十分硬核的科研依据，这哪是一本科幻小说，简直就是一部星际时代的人类预言。更有甚者，将之与东方哲学结合以后，认为这是一部用科学为金刚经作注的神作。所以这本盲视究竟说了什么，我们不妨从吸血鬼这个古老又神秘的话题展开。在彼得架构的世界中，吸血鬼不仅存在，而且还被科学家用基因技术复活。然而如此荒诞的东西也有科学依据。没错，其实整个吸血鬼的设定才是这部神作的核心。吸血鬼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害怕十字架？彼得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吸血之人？故事就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冲突和悬疑中展开了。紧接着时间来到了2082年，此时的人类已经飞出地球，殖民内太阳系。但就在2月13日这天，6万多个外星探测器毫无预警地包围了地球。他们组成密集的网格结构，疯狂读取着地球上每一段电磁波信号，用意不明。可正当人类恐慌之时，他们却集体坠入地球的大气层，就像一场天火秀，将自己烧成灰烬。之后一切重归平静，外星人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20多年后，人类派出的调查团才在太阳系边缘柯伊伯带的地方追踪到了当年的天火信号。他们进入了更远处奥尔特云内的一颗星体当中，于是调查团又朝着奥尔特云深处飞去，他们所乘坐的飞船名叫忒修斯号。调查团由6名成员组成，首先船长是一位量子 AI， 他就是忒修斯号本身，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清醒，他有强大的算力和缓慢汲取太阳资源，完全复制一个自己的能力。其余5名船员呢，一直处于休眠当中，分别是第一，一位语言学家，他通过生物技术阻断大脑，分裂出4个独立的人格，可以协同工作，因此表面上一个他，其实是4个可以互相讨论的他们。第二，一位生物学家，他更强，通过手术去除了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在断绝了色香声味触的同时呢，又为自己装上了各种超感官装置，他可以摸到细胞的形状，听到数据的声音，甚至像品尝甜点一样捕捉空气中任何一个化学物质的信号。第三，也是一个类似的改造人，他将自己改造成超级战士，无坚不摧。第四，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席瑞，他由于从小患有癫痫，在8岁时进行了半脑切除手术，这让他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孤独症患者，永远客观中立的记录机器，于是被增强改造以后呢，作为随船的记录员出发。最后第5名成员，整个调查团的最高指挥官， 而他竟然是一位被复活的吸血鬼。听上去有些乱入，但彼得解释说，吸血鬼不过是50到80万年前出现的一个智人亚种，他们由于消化道缩短，并会分泌一系列更适合吃肉且更有效抵抗软病毒的酶，从而和人类走上了不同的进化之路。他们拥有四色视觉和比人类更完善的大脑模式，这让他们更专注、更聪明，也拥有更丰富的身体控制机能。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控制内源性脑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从而直接进入假死的休眠状态，这很适合星际旅行。同时他们还可以一心二用，左手写诗，右手画画。他们冷静、克制、聪明、理性，本应该是更高级的人类物种，但他们却被两个有害的进化极年效应所折磨。第一，他们丧失了编码 Epsilon 原概念蛋白外的能力，从而必须从人类这种食物中摄取这一维生素。可由于远古时代人类繁殖缓慢，所以他们一直就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族群。第二，由于他们的视觉皮层中通常互不相通的受体阵列被交叉连接，他们出现了可怕的欧式症候群，这也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症候。患者无法忍视直角图形，因为直角视觉信号会导致他们大脑出现类似癫痫的强烈神经反馈。本来大自然不画直线，吸血鬼因此在数十万年的进化之路上并无大碍。但是当人类文明进入农耕时代，人造物中的直角越来越多，吸血鬼开始被人类压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十字架的真正原因。最终在中世纪，人类将藏身于东欧的最后吸血鬼灭绝。可就在2060年左右了，科学家们又通过古老的生物片段将他们复活，同时开发出抗欧药来克服他们的欧式症候群。并且在接下来的星际时代中，他们也确实利用自身情绪稳定、决断力强、更理性、更冷静的优势，渐渐成了一批批星际指挥官。这就是未来人类精英的现状，他们都是改造人，或者说不是人。总之，最后那些没钱改造、不愿改造，以及更多的是改造升级不够快，没多久就被飞速发展的科技所彻底淘汰的旧人类，他们被称作基准人类，脑后插管、上传意识，在虚拟天堂中混吃等死。同时他们用自己的空闲神经元为整个人类社会贡献着算力。如此一来，看似黄金的人类太空时代了，却在这样一种阴郁的气氛中被描绘了出来。彼得似乎有什么隐喻，但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终于调查团又航行了数十年之后，推修斯号抵达目标星体，全体船员被唤醒。他们发现这是一颗有生命的星球，当语言学家尝试与他交流时，发现他早已掌握了人类的语言，他自称罗夏。这个名字让语言学家心头一惊，因为罗夏是一个很远古的语言学概念呢。语言小组片刻商讨以后就建议不要靠近，他很危险，他可能已经通过当年的天火信号学会了人类所有的语言和知识。于是推修四号向罗夏发射探测器，可由于罗夏有非常强的电磁干扰，探测器一一失联。不得已，调查团只能驾驶着推修四号亲自上阵，降落到了罗夏之上。随后他们在罗夏地壳上钻出一个洞，进入罗夏内部，这里全是一些类似生物隔膜所形成的通道，强烈的辐射和电磁干扰让人心生不适和恐惧，似乎有什么智慧生物一直跟着我们。超感官的生物学家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可调查团却始终看不见。但很快随着一场交火了，调查团看清了，那是一些像海星一样长着外骨骼，又像章鱼一样会感光变色的外星怪物，调查团叫它攀爬者。最终在一场大战之后，调查团活捉了两只攀爬者带回飞船研究，而接下来的研究却让这个故事开始变得越来越诡异。为了破译攀爬者的语言，调查团设计了一个实验，把两只攀爬者分别装在两个互相隔绝的透明箱子里。语言学家先给箱子 A 当中的攀爬者看一个三角形，然后再让箱子 B 里的攀爬者做选择题，触屏上会出现三角、方块、圆形等选项。如果攀爬者 B 选错了，那么 A 就会受到电击。因此 A 如果想避免电击，就一定要用某种语言告诉 B， 我看到了三角形，你选三角。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截获语言，破译他们三角形的词汇。更进一步，这种测试只需要多做几轮， 多掌握一些词汇，语言小组就能很快掌握他们的语言。尽管这种语言是通过声波、皮肤表面的光信号，还是化学信号、电磁信号等等媒介，很快语言小组就破译并掌握了攀爬者的语言。原来这是一种使用声波、超声波、电磁波和动态色素细胞光信号并行沟通的高效语言。接着用攀爬者与之深入交流，调查团又发现这东西聪明的可怕呀，绝非机器，而且智商远胜人类。比如调查团告诉他一加一等于二，本想依次测序二加二等于几，但十分钟以后呢，他就能依序给出一连串的十位数数。除了数学，几何空间的测试一点也难不了他们。调查团甚至开始感到后怕，自己能活捉这样两只怪物简直是撞了狗屎运啊，以他们的智商足以像人类碾压猫狗一样碾压人类。但是有一类人类看似极简单的问题，他们却总是出错。比如当被问到现在房子里有多少人时，他们会指出在场的每一个地球人和攀爬者，但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可以解开各种复杂的数学物理难题，却一旦将问题涉及到自我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蒙圈了。非常奇怪，他们甚至能描述出自己解题的逻辑和过程，却唯独无法描述他们自己。紧接着语言学家说出了整本盲试中最点题的一句话，他说他们就像人类的盲视症一样，有些大脑皮层受损的人，他们明明可以看到却说自己看不到，他们明明可以在布满障碍的房间里穿行，却无法描述眼前的一根铅笔。这是由于他们的大脑皮层已经接收到了视觉信号，但是他们的主观意识却没有更进一步处理信号，大脑绕过了他的主观意识处理视觉。这感觉就有点像梦游，明明你的意识在做梦，但你的大脑却带着你的身体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些攀爬者不仅是盲视，还盲触、盲嗅、盲味、盲听，他们一方面拥有超级智能，另一方面却又像一具具梦游的活僵尸，根本没有任何主观体验，他们根本体验不到身体里那个我的存在。所以作者彼得设计如此离奇的外星生物，他想表达的思想似乎也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自我意识这对物种生存和文明发展来说是否真的有必要。主人公席瑞在记录这段结论时说，每一个钢琴家都知道，想要直接演出失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意识去指挥手指的动作。每一个舞者、每一个杂技演员也知道，要放松心智的前置，让身体自由发挥。任何老司机在抵达目的地时，都不会记得途中如何走走停停、左转右转。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都是梦游者，我们都会因为意识的介入，反而在游泳、骑车、演奏等方面做得更糟。然而，很多高级思维过程应该是意识层面的杰作吧。比如学习语言、出谋划策、阴谋诡计、科学家设计实验、推导公式，更有甚者创作文学、音乐和绘画。可是作者彼得借调查团之口，在2006年那个没有 OpenAI 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就震撼性的告诉大家大可不必。 AI 成了象棋高手，汽车学会了自动驾驶，软件马上也要能自己为自己编程。果然今天的 AI 都已经不是象棋高手的问题了，而是颠覆了人类阴谋诡计、智慧皇冠上的运动——围棋。汽车自动驾驶，这个如果不是有不守规则的人类驾驶员在当中捣乱，估计早就普及了。而程序自我编程、创作小说、推导公式了，你大可打开 OpenAI 或者 DeepSeek 试试啊，绝对让你震惊。但是 DeepSeek 和 OpenAI 他们有意识、有自我吗？他们不过是拥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梦游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拥有或者有必要拥有所谓的意识。所以彼得这本盲试像不像预言？起码有关 AI 无意识的预言，在短短20年后的今天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AI 正在对人类习以为常上万年的自我意识啪啪打脸呢。人类只是习惯了意识而已，可意识根本不代表智能的高低。写到这里，彼得在书中当头棒喝，机器成了象棋高手，汽车学会了自动驾驶，统计程序在遇到问题时会设计各种试验去解决它们，而你却以为通向学习的唯一道路名叫知觉。你不过是石器时代的游牧民，在草原上勉强度日，你甚至否认农业这种东西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为你的祖祖辈辈都靠狩猎采集过活。听到这里你是什么感想？意识在反抗，在让内心和口头同时万马狂奔。真的，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像是第一次醉酒一样，不适合抗拒。但慢慢的，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都将接受我们已经注定了被 AI 取代的结局。彼得20年前就预言了，因为意识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可是如果意识无用，那它又为何会出现呢？对于这个问题，彼得还将用棒喝一般的故事继续告诉我们真相。在破译语言之后，调查团更进一步研究，又破解了攀爬者的隐身之谜。这竟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伪装，而是攀爬者聪明地利用人类进化的缺陷。彼得借调查团之口说，早在1960年代，俄国人雅布斯就最先搞明白了人类视觉中的眼跳障碍。怎么说？这其实是一个大脑帮我们脑补世界的最直接证据。比如这段测试影片发布14年来已经有3000多万次播放，绝对神奇，我们可以现场测试一下。接下来请你集中注意力，一定要数清楚穿白色衣服的队员一共传了多少次球。好，测试开始。影片结束，数清楚了吗？一共15次。如果你回答正确，那么我可以保证你 99% 没有注意到刚刚荧幕里过去了一只黑猩猩，除非你就根本没有认真数，你才能看到这只黑猩猩。这就是我们的眼跳障碍，因为我们眼球跟着篮球跳跃时，这只黑猩猩就隐身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像这张古早的俄国研究照片所显示的一样，大脑算力有限，无法实时渲染这所有模糊的连续画面。因此雅布斯当年解剖后发现，我们的眼球其实在2秒内跳跃式扫描了这张画面的6个点而已。最终大脑帮你用这6个点结合一连串模糊画面的信号，脑补成一段2秒钟的动画。而攀爬者的隐身方法就是通过读取人类的眼跳数据，只在你眼跳间隙移动，这样我们的脑补世界中其实就根本看不到它。包括现实中，我们先前聊过蒙娜丽莎，你看她时她不笑，不看她时她却微笑，这就是达芬奇当年超前利用了眼跳障碍而绘制出来的奇幻效果。所以回到故事，当调查团研究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意识不过是智能进化的辅助轮而已。如果生物进化到一个尴尬的境界， A 它有能力处理它所接收的各种信息， B 它又算力不足，无法同时处理太多信息，那它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答案显而易见，就像前面的眼跳障碍一样，该生物会选择将算力集中到6个点上，其他的就随便糊弄。然而这种集中算力的过程就是意识。更进一步，这里还有两个经典的实验，耐克立方体，你这里看到的方块 C 其实有 AB 2种解，你能瞬间意识到吗？相信 90% 的人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想象一下，视野从上往下你看到的是 A 解，而从下往上你看到的是 B 解。为什么普通人无法同时看到2种解？因为你刚刚想象了一下，你的自我意识加入了其中。可能有点抽象啊，但不要紧，再看这个更经典的旋转舞者，他是在向左旋转还是在向右旋转？你可能会一会儿觉得他在向左转，一会儿觉得他在向右转，其实他同时在往2个方向转，也有2个解。你的大脑没有那么多算力，以至于只能集中资源帮你算1种解，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就出现了，为的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1种可能性上。所以小孩学骑车的时候需要装上辅助轮，人类的大脑也在进化到足够强之前需要意识这个辅助轮来帮我们分配有限的算力和认知资源。其实在盲视的设定中，吸血鬼就是能天生看到耐克立方体2种解的人，包括现实中我们也有人已经进化到了一眼能看出2种解的地步。但是 起码在一眼看出旋转武者的两种解之前，我们的大脑还必须用意识来辅助。本来如果不出意外，一旦我们的大脑进化到足够强悍，辅助人将必须被拆除，意识和自我也将退场。可是就像熬夜一时爽，一直熬夜一直爽一样，人类在进化上却慢慢彻底依赖上了这个辅助轮，大脑中出现了一个我的体验，而这个我呢，会在得到满足时给你爽感，让你上瘾。彼得继续在故事中借席瑞之口记录道，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神经回路，它一旦接触到有节奏的东西，就会释放化学信号，让人产生愉悦的感受。本来这个神经回路是用来监测心跳是否有节律的，因为如果心跳节律稳定，那么身体就没有大毛病。但结果这条神经回路被我劫持以后，我就开始对音乐产生迷恋，产生对动词打词的上瘾。同时分形图形所引发的原始愉悦，本应该是为我们挑选栖息地而总结的算法，结果被我劫持以后成了艺术之美。彼得紧接着又是一段当头棒喝，说美感从不可计数的多巴胺受体中自发产生，系统不再满足于塑造机体，它开始塑造这个塑造的过程，它不断消耗越来越多的算力资源，用无穷递归与无关的模拟将自己阻塞，就仿佛那些依附于每一组天然基因的寄生虫 DNA， 它存活下来，不断繁殖，它什么也不生产，除了自己。远近曾像癌症一样绽放，他们醒来时并管这个自己叫做我。而我其实是对大脑资源的一种极度浪费，人类把大部分资源都用来讨好我这个主观体验，久而久之自然就无法再进化，人脑被辅助轮所劫持，被我塑造成了今天这个愚昧的样子。回到故事，当调查团研究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忽然明白了当年天火事件的原因，也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挪下耍了。猫狗能生擒人类吗？人类的智能与攀爬者相比，就好比人类之于猫狗，猫狗不可能生擒人类，那人类又为何能撞大运生擒攀爬者呢？所以谁是小白鼠，谁是实验者？很显然这一切都是挪下的阴谋，他才是真正的更高智慧，攀爬者不过是他体内的工蜂和蚂蚁，他扔出两只蚂蚁供人类研究，同时他也早已完成了对人类这种低等生物的彻底研究。然而他究竟想研究人类的什么呢？很快吸血鬼指挥官意识到，或许一切研究从当年天火事件就已经开始了。难道？话音未落，果然罗夏对忒修斯号发起了猛攻。原来罗夏已经给语言学家植入了第五人格，这个人格已经调包了吸血鬼指挥官的抗欧药，指挥官在疯狂的癫痫中去世。与此同时，无数的电磁波和攀爬者开始袭击忒修斯号。危急时刻，忒修斯号决定用飞船上的反物质炸弹与罗夏同归于尽。而最后关头呢，调查团决定把记录者席瑞用救生艇送回地球，因为只有他能绝对客观地向地球汇报这一他们调查出来的人类危机。所以这一人类危机，吸血鬼指挥官最后意识到的那个终极答案究竟是什么？原来我们不难推理，这背后其实就跟亚当夏娃的苹果是一个原理。时间回到1970年代，当人类的广播功力越来越大，当地球的电磁波开始飞越星际之时，远在奥尔特云的罗夏就已经发现了人类的存在。可是当21世纪他收到的电磁波越来越丰富时，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的电磁波中竟然有如此多对我的愉悦和执着，你们在说我爽死了，齐柏林飞艇才是最牛的摇滚乐，我一生都是兵工厂的信徒，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香菜的美味，等等等等。罗夏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一时之间他像被伊甸园里那颗苹果诱惑了一样，他感到了我之意识的觉醒，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然而一阵神仙一般的快活过后呢，罗夏把他认为是一种黑客袭击，他认为是地球智能向全宇宙释放了大规模的我之杀伤性武器，这些地球人是想用伊甸园的苹果来荼毒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为了更进一步的知己知彼，罗夏的60000颗探测器降临地球，他们只用了片刻功夫就学会了人类的所有知识。 现在罗夏彻底了解了人类，原来我知病毒并不是他们的黑客武器，而是因为他们太落后，走上了一条瘾君子的进化歧路。他们进而创作音乐，扯淡八卦，他们还悔恨昨天，预测明天，可这对于智能来说是何种的迷幻和毒药啊！他们因此停步不前，他们又因为我知比较和嫉妒产生了强大的好战倾向，不排除他们某一天会发现我知病毒的威力，并将之真的当作黑客武器来荼毒宇宙。为了更进一步调查了，罗夏用信号引来了忒修斯号，又用两只攀爬者切身实际地研究了调查团中的人类成员。这之后他肯定了自己的推论，没错，人类并没有用我知病毒发起袭击，那不过是他们低劣的天性而已。可这种天性却十分危险，一旦他们将之扩散到太阳系边缘，那些智能不足以抵抗我知病毒的攀爬者就会首先觉醒，开始怀疑过去，开始思考未来，开始变得像人类一样在毒药的迷幻中内耗不前，精神痛苦。而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呢，他们又不得不吸食更多的我知毒药，这种毒药没准就会因此弥散整个宇宙，荼毒智能。所以下一步罗夏究竟是毁灭地球还是改造人类？显然彼得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他没有说罗夏接下来如何处置人类，但他却在整个故事的一头一尾给出了暗示。首先是结尾，当席瑞在返回地球的途中，他发现地球传来的电磁波中除了交通信号，那些与我有关的信号已经越来越少了。其次，全文的开头是一句想象你是席瑞基顿，你在重生般的剧痛中醒来，也就是说整个故事看完以后回顾开头，你会发现全篇都是用第二人称你所记录的故事，席瑞讲述了这一切。而席瑞这只人类真的能逃脱罗夏的追杀吗？很显然，席瑞本就是没有情感、自我意识淡薄的半脑人，他很可能已经被罗夏控制，作为一只反向病毒植入地球。我也许将在席瑞返回地球后彻底被淘汰，人类也将智能飞升，成为攀爬者一样的僵尸，从而彻底融入罗夏，融入星际文明的大家庭。这就是我这个戴眼镜的人认为的盲视结局。当然，你完全可以和我认为的不一样，我不是罗夏，我不强行将你我合而为一。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你是否也忽然有一种读懂金刚经的感应呢？我究竟是毒药还是解药？在生活中内耗，我一见到美色就幻想，我一比较就焦虑，我让我们迷失在自我，迷失在他人，迷失在比较，迷失在悔恨过去、恐惧未来的幻觉当中啊！因此佛陀在金刚经中告诉我们，破四相，无我相，这是自我那点本应该用来调节生存的信号，是被我劫持以后给你的毒药和幻觉。无人相，这是两个自我碰撞后彼此产生的嫉妒和仇恨。然而两台人工智能存在比较和不服吗？阿尔法狗下围棋左右互搏了上亿亿盘，他们不过是在执行一段有关胜率的算法而已。我们智慧的本质又何尝不是如此？你管别人怎么看你？无众生相，这个众生并不是芸芸众生，而是泛指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心理之类的客观现象。这其实是将智能进一步扩大，告诉我是被你这个不完备的智能拿来当辅助轮用，结果辅助轮反客为主，劫持了你这个伟大的智能，让你纠结在花为什么是红色，它为什么要欺负我，太阳为什么这么热等等无数个众知生相当中啊。然而这其实都是我知毒药赋予客观现象的感受，让你陷入无边的苦海。最后的无受者相，受者也就是时间的意思，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我们终将消亡。然而别忘了，我只是辅助人，我的消亡除了意味死亡，也意味着智能真正到达彼岸的飞升。因此我对过去的悔恨，我对未来的恐惧，我对转世轮回的期许，不过是智能无法处理每一个当下的冗余。真正的智能智慧，或者说你要做的就是集中心智，过好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摆脱苦海的宇宙本质。所以佛陀当年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其实在彼得的故事里，这竟然也是他脑洞大开的解答，那就是还记得吸血鬼指挥官最后意识到的问题吗？ 彼得说50万年前有一小群人类分支，他们确实按照正常的宇宙智能方向进化，一点点泯灭对自我的认知，正在逐步放弃辅助人。可后来了，很显然彼得的这个故事在这里闭环了。为什么吸血鬼比人类更优秀？为什么他们天生能看到耐克立方的两种解？因为他们就是那群正在逐渐走上正轨的智能，可他们却偏偏出现了两个十分低劣的进化积年效应，这让他们最终被人类反向灭绝。因此所谓的觉悟者，所谓的菩提萨埵，所谓的彼岸智慧，会不会从生物学上来解释，就是一群人类中进化分支，他们偶然进化出跳脱了自我的机制，从而在打坐参禅中洞悉了这些宇宙的本质呢？毕竟就像我们前面会员频道说过的一样，科学家已经证实打坐的确有抑制我们大脑中有关自我认知脑区的活动。而最可怕的是，世尊佛陀在菩提林中苦修6年悟道，而彼得也是关在家中6年写出了盲誓。谈到这也是一本披着科幻外衣的彼岸之书。好了，不扯远了，最后再补充一些盲誓中的小隐喻吧。为什么语言学家最初听到星体自称罗夏时会心头一惊？因为罗夏，这是1920年代弗洛伊德学派的一位悍将所发明的罗夏墨迹测试方法。在测试时，他会给你看10张奇奇怪怪的墨迹图片，然后问你这些图片像什么，随后你的回答其实就是你内心精神世界的投影。精神分析师们因此来追踪你潜意识的病灶。所以彼得让故事中的最高智能自称罗夏，这其实也和金刚经暗合。金刚经中说破四相无我以后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一面镜子。正如同六祖慧能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开悟的智慧状态就应该像镜子一样，完全客观反映当下。这类比下不就是罗夏墨迹的测试原理吗？罗夏测试也是用一些墨迹之镜来投射你的精神世界，而彼得在故事中把星体叫做罗夏，也是在暗示罗夏没有情感，罗夏没有自我，他不过是在投射宇宙的当下。所以故事分享到最后，作者彼得到底是赞同这种放弃自我飞升智能的做法，还是反对这种做法呢？其实他早就用推修丝船的比喻来暗示了一切。推修丝船，这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悖论。如果一条推修丝船上的木板，我每天换一条，换到最后船上所有的木板都被换掉了，那它还是推修丝号吗？就像故事开头的改造人一样，我们一条条木板一条条木板的改造，可以把6根6识眼耳鼻舌身全部换掉，但那个最核心的意识你还能换吗？换掉以后还是人类吗？也许是吧，因为换完木板以后的推修丝号还是推修丝号，但也许又不是吧，眼耳鼻舌身意都换掉了，那也就不是人类，而是神佛了。所以意识真正只是我们的辅助能吗？想要更进一步的智能飞升，就必须像鸠摩罗什说的一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吗？那如果抛弃了意识的辅助能，没有了自我的喜怒哀乐，当真一切就是如是观了呀？那我们和更高级的 OpenAI 人工智能还有什么两样？我们还是人类吗？如果我们还是，也许就像彼得预言中说的一样，哪怕我们最终以这种自我的人类形态走入星际，星际里的罗夏老师们也会教导我们改邪归正，而佛陀却已经在2500年前教导过我们这一切。难道当真佛陀也来自某个远古的高维宇宙吗？在2006年盲誓一炮而红后，彼得似乎走出了阴霾。他于2011年和另一位加拿大奇幻作家成婚，婚后育有2个孩子。盲誓接连拿奖拿到手软，各种星云奖、雨果奖几乎拿了个遍。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2014年，彼得又出版了盲誓的后传故事，名叫《模仿》。我想把它放在本周的会员频道当中，与大家继续分享其中更离奇且更具有哲思的宇宙话题。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在一个娱乐大众之我的频道里分享了一个灭绝我欲的故事，真神奇啊。